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期播客比较特别，嘉宾关恒现在正在纽约的一所监狱中，我们的录制也是通过监狱的电话完成。如果你最近关注社交媒体，可能已经看到过关恒的名字。关恒是中国公民，长期在自己的 YouTube 上记录中国政府统治下普通人的真实状态。他曾说过一句话，我不愿被人奴役，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2020年他独自前往新疆，冒着很大风险拍摄了思想改造营的影像，为国际媒体关于新疆集中营的调查报道提供了关键佐证。2021年7月，关恒决定离开中国。同年10月，在抵达美国之前，他将自己拍摄的新疆影像公开发布在网络上，这意味着他几乎不可能再回到中国。过去四年，关恒在社交媒体上持续记录自己来到美国后的生活状态。他换了好几份工作，也反复提到长期的失眠、孤独，以及对身份和未来的不确定感。今年8月，他在纽约被移民执法人员拘捕，随后被送入拘留中心，至今已被羁押4个多月。案件预计将在1月中旬开庭审理，他也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从主动记录集权下的暴力，到亲身陷入一套漫长无法预期的拘押程序，关恒对自由的理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们将和正在羁押中的关恒一起回顾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一名意见者，为什么选择亲自前往新疆拍摄集中营，他如何仅凭一条小橡皮艇从加勒比海飘到了美国，在美国的生活带给了他怎样的希望与幻灭，以及在过去4-5个月里他在监狱里究竟经历了什么。
你好关恒，上周五美国政府放弃把你驱逐到乌干达，你这周的心情好一点了吗？我听说你前阵子就是心情比较抑郁。
好一点了吧，跟上一周相比。
但是你现在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
还是关于我的案子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能否通过还是要就是在final court 上由法官来决定，所以这个如果一直没有决定的话，就一直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悬在我头上，所以就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反正是目前来说，我还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是一个没有确定的一个日期，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这个不确定性也是让我就是比较影响我的情绪。
你能不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在哪里长大，大致的生活经历，为什么会决定在2020年冒很大的风险去新疆？
我从小就是出生在河南，我家就一直是河南，然后我是09年的时候大学毕业，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也没有好好工作过，然后空闲的时间也比较多，经常瞎折腾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自己做做生意啊。
比如说什么样的生意？
我自己就是做过餐饮生意，也跟朋友合伙开过餐饮生意，然后也开过黑车，然后去工厂里面当过维修工，在那个油井现场驻扎过。
哇，
反正就是，但是最长的工作也就做了一年，中间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什么持续性。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导致我空闲的时间其实比较多，这些年来。
可能会有人说，哎，为什么他就很少有一份工作可以做一年以上的？
是因为我从大学毕业那会儿开始，我觉得，因为我也没有好好学习我的专业课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去给别人这个工作上班啊，这个就是好像也挣不到什么钱，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没有打算再继续去上班。因为做的工作一直都没有什么持续性，所以其实收入也并不是很稳定，也不是很高。
对对，那反正你对生活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吧？就是你也没有对物质上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大学的时候比较迷恋玩游戏，然后也没有就是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呀，或者是很明确的一个人生方向，说我要在哪个领域要怎么怎么样。那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爷爷奶奶他有一套房子就是留给了我，就他们在世和不在世的时候我都一直是可以就是回到河南，回到家里我有地方住，然后所以我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倒是也没有结婚嘛，当时，所以就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就是一是工作上职业上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发展，另一方面就是我经济压力不大，所以导致 我在没有很想要去拼命挣钱啊，就像很多人那样。
就是我们跟你妈妈聊，她说你是不是太合群，有一点内向，是吧？但是呢，但是你对不公啊、压迫呀，就是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受家庭小时候家庭环境影响，小时候家庭呢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感上的、精神上的支持，然后总是给我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跟父母吵架呀，然后也不关心小孩子的感受了。而且他当时也很年轻，其实也很对照顾小孩子根本也就什么都不懂，导致我的这个性格呢，就对外界的变化呢，其实很敏感，也导致我很多时候就是我在很多事情我只能自己去埋在心里，自己去化解，没有人可以说，比较内向，但是也导致我一直很独立。
你父母是你多大的时候离婚的？然后你是一直和你爷爷奶奶过的是吗？
对，他们2000年以前就离婚了，大概也就是我印象中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然后我从小学开始我就上了一半吧，我感觉我就当时跟爷爷奶奶一起住了，他们已经是只能是尽力然后为我提供就是吃饭呀、这些居住啊这些东西，但是对心理上他们其实是顾及不到的，他们那个年纪的人。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翻墙的？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看到了关于新疆的报道呢？
这个说起来也很长，就是我翻墙的历史其实很早，大约在我印象中应该在2011年到2013年。然后我最初翻墙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比这个时间更早，大概我印象中2007-08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网络上开始找一些资源了，有那个习惯。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还是就是在 YouTube 上去找一些音乐的资源，然后后来到过了几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网站访问不了了，因为我被中国政府强调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一些翻墙的东西，然后开始想要去访问，当然最开始还访问这些被墙的网站还只是说想要找一些我想要的资源，只是说在后来慢慢翻墙的过程中接触到推特呀，然后接触到很多就是被中国政府这些掩盖的信息，在墙外我才慢慢的开始有这个翻墙的习惯，开始了解这些就是被中国政府禁止的信息。
那你是什么时候看到关于新疆的报道呢？你因为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不觉得是真的。
我是2020年的时候呢，我是当时看到了，也是在家那会儿就是上也是看翻墙吧，然后看外网那个 BuzzFeed News 的一篇报道，我才了解这个事情。之前其实我有去过新疆，然后我当时是游客的身份去骑车去玩了一圈，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当时只是知道新疆比较敏感，而且我的确我去感受了一下，也的确那个管控就非常严格，不同寻常。然后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呢，我就当时以我对中国政府的这个了解，还有对中国历史的这些了解，以及我去新疆的这个之前去过新疆的经历，然后我认为我推断这个事情应该是真实的。
你是哪一年去？我看你是2019年是自己去新疆玩是吧？你在那经历了什么让你觉得这个是可信的呢？
因为明显它就是跟内地其他省份不一样，就是到处都是检查站，就是像我当时就是他对在新疆当地对那个加油汽油管控很严格，我骑摩托车去加油的时候就还要限定在某些加油站加油，然后还要登记各种信息。然后当时的时候住酒店那个行李都要有要过一个 X 光机，要当时刷人脸是蛮常见的，在国内到处都有，但是行李还要过一个小 X 光机也是很少见。然后像饭店呀、那些菜刀啊、那些刀具啊全都是用铁链锁起来了，然后那些饭店就是那些窗户啊门啊都是那种金属的那种防盗窗防盗网都给围起来了。
就是气氛非常紧张，
到处都是宣传的标语，反正就是不一样。
你是2020年几月份你能说一下吗？
10月
去的。那你能说一下你在新疆拍摄的过程中你看到了什么？
我当时想去拍摄呢只是想去记录一下现场的情况，那我去了以后呢我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我影片里展示的这些东西，就是说我根据这个他这个报道中提供的卫星地图数据，然后我自己跟手机地图中的这个信息呢互相对比来推算出的这个这些设施的位置，集中营的位置，然后我去一个一个再去找去现场看一看，然后就发现哦，有些它只是普通的监狱和拘留所，但有一些呢就是什么标识都没有，正如报道中所说的集中营的，乌鲁木齐其实蛮多的。
其实蛮多的是吗？
只是我看到呢只是一小部分， 只是一点点。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绝大部分人不会，就是即便他们看到了外媒对新疆的对维吾尔人的这些镇压，也不会说是就会想着要去新疆去拍摄，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气氛很紧张。对，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么一个事情？
那我为什么想做这个事情，其实是源于2019年底它那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就是政府不是封禁了吗，把所有人都封在家里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然后又看到那个网络上很多关于疫情的消息啊都被政府删除了，我当时就想在家里做一点什么事情，就想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这个疫情封控结束了之后呢，我就想继续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这就一直到后来，哎，我看到这个报道，我就决定，哎，我想再去记录一下现场的情况。尤其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我推断这个事情是真的，那我当时也感到，那因为受关押的人非常多，这维吾尔人非常多，所以我当时觉得这我自己也感到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自己也感受到了威胁，因为我当时就想要去，一呢就是去拍摄记录一下这情况，二呢就是我想能为这些被关押的人，如果能我做的影片能帮助他们发声，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情况的话，能提供一点点帮助，我觉得哎，我做的这个事情就更有意义了，所以这就是我当时想要去的原因。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风险呢？
我当时想过了，因为在此之前呢，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中国政府它是中国它这个大环境是什么样的，因为整个社会上的这个气氛，就包括一直到现在，大家都不是都很难去理性的去思考，而是说是当一个人有什么行为，他最先被怀疑的就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样的。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之前去过西藏的时候，我就因为在公共场所拍摄影片的时候，然后被警察拉到派出所里盘问的经历。然后警察也是，他把我拉到派出所，他上来就问我，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什么目的？你在这拍摄？
嗯，
上来就开始质疑我的动机。所以我知道，如果我在新疆就是去拍摄这些，哪怕只是公共场所拍摄这些设施啊，但是还是如果我被警察拦下来盘问的话，我还是会有很大的危险。他们肯定会哎，发现我拍的这些东西的话，必然就会把我也关起来，这不用想的。
嗯，
所以这个危险我是意识到了的。
对，但是你为什么你不害怕吗？因为绝大多数人99.99%的人可能都不会做什么的，就这么一想。
我怎么说呢？这我意识到这个风险，但是我还是愿意去，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一是我是想能为这些被关押的这些维吾尔人呢提供一点点的帮助。
嗯，
就是我认为我是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你从新疆回去是回了河南是吧？以后你在这个疫情期间，你跟人说过你去新疆的事情吗？你说没说过你看到的什么？
完全没有，是这样的。那关于我自己的当时的经历，我没有给别人说。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人可以说。
嗯。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我没有人可以说。包括我当时我的很多朋友，其实也不是很多朋友，就是我体内有的几个朋友，然后还有包括我的家人，他们对我的就是政治观念啊这些东西，这些想法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因为他们都是怎么说呢，都是普通的那种，最大多数的那种最常见的中国人，他们不关心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就没有说过。
倒不是从安全上来考虑，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来说，是吧？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考虑离开中国的？为什么是要想要来美国？你考虑过其他国家吗？
我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离开中国呢？这是到2021年的时候，我在最开始做这些记录影片的时候，社会关于社会议题的影片的时候呢，我当时其实是想要有一个既能做有意义的事情，结合我的兴趣做有意义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就是又能有一个安全的，就是表达我的观点，表达我这个看法，一个安全的途径。那当时我就想，哎，我当时去做这些记录类的影片，我只是在记录这些事情，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防止中国政府掩盖这些真相，或者诉说不同于官方的诉说的历史。那我觉得我就已经是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了，所以我当时没有想过要发表这些影片。一直做到我开始做新疆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我这个想法就开始发生了改变了。因为当时我就觉得，我如果这个做完但是不发表的话，还是就是没有帮不到他们，帮不到这些被关押的人，还是你不发表就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 那所以呢，我当时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只是说当时还是2020年，然后到2021年，我一直做，然后又接着做，就是这种社会议题的一些影片，一直做到做完了第八个。我准备去云南做第九个的时候，我走到半路，因为我不断积累的焦虑的情绪，导致我没有办法再，我实在是不想再做下去了。我一直在想，这些影片我一直做这么多，但是又不发表，就因为过于安全的原因不发表，那就又没失去意义了。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矛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2021年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要，我就决定，好，我必须要离开中国了，不然这些影片完全没有办法发表。以我当时对中国政府的这些了解，包括多年翻墙的经历，其实我知道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控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我当时其实在做这些影片的时候，就是我已经知道了，这些批评的影片其实是你要发表出去的话，警察一定找我麻烦。
嗯，
说在开始的时候，我可以接受这些影片只记录不发表，哦，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只能是离开中国。
你实际上就是意识到你想要发表这些东西，但是你也意识到只要你发表就会有面临很大的风险，是吧？所以你必须要离开中国。
对，是的，因为我知道我在制作这些片的时候，因为里面会添加了很多我就是对社会现象的一些评论，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还有一些我自己的政治观点，其实我知道这些东西是中国政府不允许的。
嗯，
所以我知道这个，如果当时公安发表出去的话，一定会有风险。就是我当时如果在中国就发表，我担心警察很有可能就会找到我。你也知道，我就是中国的那个，其实他的那个法治也没有什么法治可言。所以说，如果他们在监狱里边去酷刑折磨我，想要去逼我交出我的这个 YouTube 账号密码，我肯定是会陷入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然后我会损失掉我的账号和密码，然后他们会获得我账号的这个控制权，然后把我做的这些影片全部都删除。那我做的这些事情就完全消失在这些网络上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嗯，
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离开中国，我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希望我的这些影片能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我当时的原因。
你想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为什么想的是美国？你考虑过其他国家吗？
是这样的，我当时呢，就是走的时候非常急。我从我决定要离开中国到我真正去就是出境，可能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其实走的非常急。然后我就想着先离开中国，先找个去一个免签的地方先落脚再说。然后我就到了厄瓜多尔，然后到那儿我就开始想我要去哪里。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能去日本，也可以去台湾。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好，当时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东南亚是哪个国家，也是免签嘛还是怎样，我记不清。然后那日本是当时查了一下，他好像就是没有给政治异议者提供庇护的先例。那这个台湾呢，又因为它这个非常受限于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不太可能会为政治异议者提供庇护，而且还有他们还有就是遣返异议者回中国的先例。所以当时我就是在想，我护照能去的地方就这几个，然后其他地方呢又申请不到签证，包括美国、一些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人权比较有保障的国家，那我当时就只能想一些走一些就是非正常的途径，最后就想了想啊，我这只能是想一些，就只能是经过一些中间的国家，然后间接的去到达美国。是这样，而且不能直接去，我只能就是冒险，那就试一试吧。
对，你去厄瓜多尔，然后去了巴哈马，是吧？然后那时候是2021年，就是还中国人还没有这个走线的这个概念。然后你最后呢，竟然是在巴哈马买了一艘小型的充气艇，然后飘到了美国。这个还是挺可怕的。我不知道，就说你这一路应该是非常的提心吊胆的。
就是首先当时我在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就是说在研究，也要看这个航线上就是航班支不支持。因为当时厄瓜多尔到巴哈马的很多航班，绝大多数航班都要在美国中转，我没有美国签证，这个航班我根本上不了这个飞机。然后当时也是恰好有一个航班是可以直飞巴哈马的，然后呢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有机会到巴哈马。然后到了巴哈马的时候，然后我又到了弗里波特，然后这因为巴哈马那个地方已经是我签证能合法能到达的国家， 然后这个国家又是我觉得安全的这个这些国家中最近的地方，
离美国最近的地方。嗯，
我在巴哈马待的时间不长，大概好像十天左右吧，一个星期到十天嘛。因为我当时也是在巴哈马的几个小岛上在找，就是在海洋商店里面找我要的船还有引擎。然后我也其实也不是飘过去的，因为就是那个船虽然有桨，但其实如果真的没有动力的话，我是飘不到。在，然后我在那边就是准备一下，就是行程也是费了一些功夫吧。我当时还是买了船以后买了引擎，我还要找一片水域，我先试了一下船，又试引擎，然后又在寻找合适的下水的地点。我当时其实虽然是合法到巴马，但是我也担心，就是因为我自己买个船开出去，可能会被就是当地人、当地警察拦下来。这个我当时也就是也不确定，就是还一个人还是蛮紧张的。然后尤其是到出发的时候，当天晚上出发的时候，我原本计划是开到就是美国和巴哈马的这个海域中间的位置呢，我在海上停一晚，停一个白天，我是想到晚上的时候抵达这个美国海岸的再登陆的。但是我当时开船出来的时候呢，一出海，这个海边的这个岸边的浪其实蛮大的，然后我一出海，其实我就一刻都不想再停下来了，我就只想赶快开到美国海岸去，然后所以我中间没有停下来。那我没有停下来的话，然后我是下午出发了，然后我开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就到了美国海岸。
嗯，对，你是从来没有出过海是吧？
我从来没有出过海，然后我之前有去海南玩的时候有坐船出过海，然后我晕船，然后我这一次就是后来从巴哈马到美国的这个开船呢，我也晕船，晕得很厉害。然后但是我当时也没吃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就吐不出来什么东西。当时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出海没多久下了好大好大的雨，
嗯，
非常大的阵雨。然后我当时就怕那个引擎就是进水了，然后会失效，我当时就把那个雨布盖在引擎上，然后那个雨布又比较小，就只盖了我身体的一半，然后在那船里边蜷缩了好一会儿，还好那个阵雨就下完过去了，我就一直开着往美国的方向走。
嗯，然后你是2021年10月6日到的佛罗里达海岸是吧？进了美国。
10月8号。
十月八号，那你上岸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害怕还是兴奋？
就是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海岸边的时候，看到陆地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有那些大一点的船、游艇从我旁边开过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心就放松下来了，我就知道哦，已经是一步之遥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然后呢，我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一种还是算是如释重负吧，我没有特别的兴奋，是因为我知道从我踏上那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后面还有非常多的挑战在等着我。我当时就意识到后面的日子并不会就是说会很轻松，所以我当时其实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就感觉哦，我至少没有死在这个过来的路上，掉到海里。
哦，对对对，那你实际上和很多走线的人其实还不太一样是吧？你是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开始就非常执着的非得要来美国，而且你到了美国的时候你也没有觉得就说你就可以放松呀，你知道这以后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没那么容易。你当时设想的就是说在美国最大的可能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当时想的最主要的还是生存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因为我说呢，突然到一个英语国家，然后什么都没有，完全从零开始，所有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我觉得是我对我来说是一个其实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当时顾虑最多的还是生存上的问题。
嗯，那到美国以后你都做过什么呢？
做过主要是送外卖，然后开 Uber。今年和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开过一辆卡车。没有，
你还专门去考了这个卡车司机的这个执照是吗？
对，我看了，是的，去年的时候。
哦，对，那你工作是不是比以前在中国要工作的时间多？
恰恰相反，我来美国的，我当时来美国，我就是说我不是为了挣钱来的，我不是冲着钱来的，
嗯，
跟很多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我当时来呢，就是正好因为就是。虽然和当时经济情况很窘迫，但是我没有欠什么债，没有外债，所以我当时就是说来了美国以后，我有一点点收能够我这个吃饭和房租，哎，我当时就非常开心。然后到之后我有工卡之后，我开始就是做一些自雇的工作，我当时非常享受那个就是 既可以就是工作养活自己，然后呢负担日常开销，又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当时非常享受这个状态。在美国的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就是特别拼命的去挣钱，我不是为了钱来的，我就是想要，我就是希望能有一个让自己内心就是感到宁静的生活。
你到了美国多长时间以后发布了你在新疆拍摄的视频？
是这样的，这个影片好像是在我即将离开巴哈马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
哦，你就已经发布了？
一点点一点点慢慢发布了，有些可能是我到美国来之后发布了，但是有些是还没有到美国就是已经发布了。那我就是说我在巴哈马的时候设了一个定时的发布，其实这个影片之前一直都是设的有定时发布，我怕我中间就是出什么意外。
哦，就是你看你在海上万一出了意外是吧？
包括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都有设置定时发布，只是说我在巴哈马，我在厄瓜多尔没有就是让它发布出来，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国家不安全，只是一个兵的中转站，我觉得那个地方也不能为我提供庇护，就是所以我没有在那儿发表。然后我当时就是想着到了巴哈马之后呢，然后呢我就感觉这个应该是差不多快要到美国了，最后一步了，然后我就差不多那些影片就是陆陆续续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布的。
嗯，那你预料到发布后引发的反响吗？你当时是觉得害怕呢还是兴奋呢？
完全没有，我当时就是发布之后呢，然后呢我只是大概看了一下，当时还没有在就刚发布上去的时候还没有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关注，然后也是过了一阵才有广泛的关注，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发现我的推特然后一下冒出了好多私信，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个事情被好多人知道了。
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心里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有些慌张，有点慌吧，不知所措吧，因为我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嗯，
之前都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然后突然大家因为就是影片的事情然后认识我了，知道我了，找我私信了，然后我就其实是有一点比较慌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后续有没有你没有预料到的影响或者结果后果呢？看到有报道，就一个是在网上有人出来就是来好像揭发你是吧，然后还有很多人来污名化你，还有你在河南的家人都被警察有问话，这些你都预计到了吗？嗯，
没有，完全没有预计到。像就是警察在国内找我家里的人，这个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
哦，他们没有告诉你是吗？
因为我发布这个影片之后，我知道就是说警察可能会找我家里人的麻烦，所以我也不敢跟他们联系。
哦，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是很过了，可能我觉得大概有两年吧，两年还是三年，然后也是我妈妈回中国，然后他听这些家人跟他说，他后来又转述给我，然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至于网络上这些情况呢，我也有一定的预期，因为有一些人就之前就来 smile 攻击过我，但是呢到真正这个很多人关注，然后就网络上开始有人这个人肉我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也是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因为这毕竟是从来没有就是有这样的经历嘛，当时对我压力其实蛮大的。
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你都根本都不上网啊？我不知道你后来就是有这么大的压力会对你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
网络上的这些负面的这些对我在美国的这四年的生活一直都有，是怎么样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呢就是导致我太想要去继续去制作这些做新的影片了。再一个就是因为事情呢也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当时有很多就是记者媒体想要采访我，然后我当时都拒绝了。
嗯，
知道这些事情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当时就是本能在回避这些事件带来的不确定的因素。我当时因为只是一个人嘛，我要面对这生活上的很多事情，刚来美国很多问题，我当时也没有家人朋友有什么精神上的支持。再一个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是性格上就已经是就比较是敏感，所以这个因素加起来，我当时其实慢慢的在网络上的动静就越来越小，我就像发推啊发的也慢慢越来越少，然后也没有怎么做，也没有继续去再做影片。
嗯，
特别就一直保持低调了四年差不多这个样子。
那你愿意说一下今年八月被捕的经历吗？你当时是什么身份？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来美国，然后我就在他的规定期限内，就根据他移民法，就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这个庇护申请。 那我就是在一个走正常的这个合法的流程的过程中，然后呢我也得到了就是工作许可，可以合法的在美国工作。然后到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原本是在纽约市住了三年多，然后我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呢，我就搬到了，我在上周又住了一阵儿，然后呢到八月的前后呢，我刚好是搬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然后是还有另外的一对中国移民夫妻，他们在那里住，然后他们是2022年还是2023年走线过来的，然后反正他们说他们待了两年，我就是刚搬过去，搬到那个房子没多久，可能一个多月吧，反正是时间很短，我记不清了。然后到八月的时候，八月二十号的一天早晨，我正在二楼睡觉，然后呢被楼下的好那个就听到楼下有好多汽车的声音，就被吵醒了。然后当时窗户正好没有关，我坐起来看了一眼，然后发现下面停了好多辆车，可能十几辆车，特别多。然后我就知道完了，出事了，也许可能会被抓，因为我听说了 ICE 当时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抓移民。
对，
真的，我当时又心存侥幸，因为有工作许可，二我没有犯罪记录。
嗯，
然后所以呢，我当时在二楼，然后我就赶快穿衣服，把裤子穿上，然后他们就已经开始进屋子了，我就听见他们说他们有 warrant 搜查令，然后他们就直接冲上二楼来了。我知道他们有搜查令，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是要进房间的，所以呢，就在我开门的那一刹那，他们一脚把门踹开了。
哇！
然后呢，踹开门以后，我就看见他们穿着防弹衣，然后拿着手枪指着我，然后我就只能是赶快听从他们的指令，然后他们就把我先搜了一下身，把我带到楼下开始审查我的身份。然后当时房间的二楼住的还有另外的一对夫妻和一个单身的男生，然后呢也他们反正都是把我们四个人吧都审查了一遍身份，然后就发现然后他们是这个公民还是怎样我不太清楚，然后发现我是没有签证来美国的，一问我怎么来的，我说巴拉巴拉说了一通，他说哦你这个就把我逮捕了，就是这样。
就是你是非法入境的，你没有那个正式的入境记录是吧？
对对，因为这个 ICE 他们，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 ICE，
嗯，
去了办公室才知道他们是 ICE。然后呢，他们给我开的这个逮捕通知上说的就是 ，You have not been admitted in the U.S.， 嗯，就从来没有被授权进过美国，就要驱逐出去。然后当时到了 ICE 办公室，他们就问我开这些收单据，他们就问我你是见法官还是要自愿离境。我说我见法官。
对对对，我说一下 ICE 就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那你说一下你刚进这个移民监狱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就是也描述一下，就是比如说在移民监狱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的，其实他们把我抓到的第一天呢，就先带到 ICE 办公室里，然后就是说了就经历了刚才说过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们结束完这个流程以后，他把我送到了一个 M 开头的一个县。
嗯，
县呢在 Albany 旁边，然后送到那个县监狱待了一个晚上，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进监狱，人生第一次进监狱，把我带到了一个单间里，就是在我在电视上电影里见过很多次的那种场景，一个单间里面有一张床，然后一个桌子，窗户也是看不清外面的那种情况，就是一个小单间。哎呀，怎么说呢，我感觉那当时对我的心理的冲击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感觉我没有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然后我前一刻我还在开卡车，然后还在正常工作，然后还在报税，然后下一刻就被当成罪犯关起来了，就进监狱了，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改变，对我的这个对我的生活的改变，所以我当时冲击非常大。然后在那待了一天之后呢，我第二天就把我送到了Buffalo 的 Detention Center， 也就是那个水牛城有一个专门关移民拘留所，待了大概有10天到7天吧，我记不清，7天好像。那然后到那边的话，这也蛮心酸的。把我们转过去的时候，因为就是那个设施已经是处于一个满员的状态了，非常多的人都是一直在那个临时的房间里边去等待被转到正式的舱里边。那我当时在临时的那个房间里待了3个晚上，那个临时的房间其实就是他们一个登记信息的一个大厅，然后呢登记信息的大厅一侧呢有几个临时的房间，我们就只能挤在那个临时舱，那个临时舱里是什么样，就是不锈钢的那些座椅，然后我们就睡在地上，然后里面有一个厕所，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那一个房间它规定是只能里面最多只能有14个人，然后呢当时挤了17个人， 每个人人挨人挨人挨挤在躺在地板上睡觉，然后有些人都挤在了厕所边上睡觉。然后等待了三天才把我们转到正式舱里边，那正式舱的环境就好得多，就当时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床，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放风的院子，吃饭还有餐桌，然后在那儿又待了几天，大概也就是七天左右，然后就把我转到了这。我到这里到 Broome County Jail 的话是8月26、27，然后我从那儿一直在这儿待了差不多4个月了，到现在。
对，就你刚被抓起来的时候，实际上你没有发声，是不是？好像是你从10月底、11月份开始发声的，我们才知道你被抓起来，是吗？
当时就是把我关起来，关到监狱里面，这个事情对我冲击非常大，就是太大了。因为怎么说呢？看我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些经历，我其实一直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到处逛一逛、走一走的人。然后突然就让我这个把我这个人身自由给剥夺了，我冲击非常大。然后。我开始我到这个现在这个Broome County Jail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最开始呢，我是想要去见法官去争辩我的案子，这就是跟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呢，在我在这个监狱待的过程中呢，我跟其他的移民交流的过程中呢，像就8月底啊、9月的时候，就反正跟别人交流就总是听到都是些不好的消息。然后我本身也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然后我在听到这些消息，包括很多人案子不通过呀，然后这个法官然后通过率很低呀，然后包括川普又签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又签了这个行政法令啊，禁止我们这些人保释出去啊，所以这所有的消息加起来，我当时就感觉不知道要在里边待多久，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渴望想要离开，然后不管是到哪里都行，我当时想的是哪怕随便到哪里流浪都行，我都不想在监狱里待着。然后呢，因为这个想法出现了以后呢，我当时又对我的案子，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哎，我万一我被拒绝了，我可能要被递解回中国呀。然后想到这些可怕的后果，然后我就想着，那不然我选择自愿离境好了，因为当时我了解是自愿离境的话，至少还有机会选择你想要送到哪里。所以我当时就想着，那我要不签个自愿离境，至少保证我既不回中国，又能离开监狱，然后随便到哪里都行，先待着也可以。
对，
那就因为这个想法，我在中间又更换过律师，然后甚至包括让律师帮我提交自愿离境的申请。然后到提交完申请之后呢，我又希望就是我当时又想，如果能到台湾去暂时停留一阵儿，能跟我妈妈待一阵儿也好。但是我又知道我当时不能直接去台湾，也不能没有正常途径。我当时就说，要不我就让我妈妈去，就是联系了一下周先生、葛先生，因为我们之前刚来美国时候见过面。我说，要不你去问一下周先生，看看他就是有没有认识台湾的什么人，能帮我去疏通一下，让我能临时去，就是在台湾待一阵也好。正因为这个事情呢，然后周先生知道了我的事情，知道了我被捕的事情，然后给我安排了新的律师。然后我当时我妈妈也过来看我，然后当时外界周先生这些人很多人也在关注我的这个情况，当时呢也是又对我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导致我当时又改变了想法。我说好吧，那我就继续还是见法官去争辩我的案子了，不要签自愿离境了。然后这又耽误了一阵儿，导致我在这个月之前就已经开过5次的 master hearing 了，就是小庭，折腾了很久。
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那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说要把你驱逐到乌干达呢？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哎呀，我原本的大庭呢，正是安排在了12月15号。然后在这一天呢，我原本就是想着，哦，就开始正式的开始去跟法官去说我的案子，结果那天就。检方的话 ，DHS 检方就突然说，根据这个美国跟乌干达政府最近签的一个协议啊，要把我们所有这些申请庇护的人都送到乌干达去，让乌干达的政府来审理我们的庇护案。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是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当天就没有继续审理我的案子，然后就开始在审理之前就开始去跟检方和我的律师这边就开始去争辩，哦，这到底要不要送乌干达，就开始又添加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把你送回中国还是把你送去乌干达，你其实都挺害怕的是吧？就乌干达你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我对乌干达在之前完全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在非洲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都不知道。然后对于我自己的想法来说，我当然不希望被送到乌干达，因为我来美国就是向美国政府递交，就是申请递交庇护申请的，然后现在把我的申请转移到乌干达，让乌干达政府去审理，我觉得就感觉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我当然也没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那这些非洲的这些国家可能政治的影响力啊、社会环境啊以及社会制度啊，就是肯定是 不能跟美国这边相比的。
那你上周就是美国政府已经说不会要把你驱逐到乌干达了，你现在能说一下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你觉得你最好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能设想到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我的案子通过了，这个法官同意了我的庇护申请，那我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就是可以待在美国。那最坏的结果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最坏的案子是，那如果法官没有批准我的案子的话，那我会选择上诉。那上诉的话，这个具体接下来上诉会是一个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你在来美国之前对美国是一个什么想象？然后你来了美国这四年多，就是美国和你的想象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我来美国之前其实对美国的认识完全停留在就是听说上，就是哦，只是听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是文明的灯塔国，然后这些我只是听说这些东西。然后这些当然有很多人说啊，美国好或者美国不好，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反正还是在我来美国之前还是比较模糊的，只是说我来了美国之后很多事情我才切身的体会，才知道哦，美国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跟我之前的预想是有差别吧，我觉得不能说有差别，只是说在不断的让我更了解美国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就是说感觉哦跟我想的不一样。
你能说一下就是美国的监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吗？就是你能稍微说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监狱就比如说是一个什么环境？
监狱的话，美国监狱根本分两种，那一种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叫 jail， 还有另一种叫 prison， 在中文语境里这两个都说监狱，但是什么差别我也不知道。就我这个地方来说，我这个地方就是叫 jail， 那 jail 的话大多数的仓嘛，他们称为 pod， 大多数的 pod 里边都是那种中间一个大厅，然后四周的小房间围了一圈，然后上下两层，每个房间都是一个小单间，然后犯人可以被放出来在大厅里活动，吃饭也是在大厅里边，睡觉的时候就被关在小房间里。当然我现在这个待的这个仓呢其实不是 pod， 他们称为 dorm，
像宿舍。
对，它是个像大厅一样的地方，就像呢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跟仓库一样的地方。然后这里边没有就是封闭的小房间，所有的双人床都是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像那种大通铺一样，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每个人睡觉就是都也没有什么隐私啊，都是互相都可以看到。然后呢大厅中间就是桌子，然后柜子柜台，然后呢大家就在里边看电视。大厅呢有两个出口，出口外面出去的话是两个院子，这两个院子是可以在里边放风然后晒到太阳，大概就是这样。
一起关起来的人都是什么人呢？
这个 dorm 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这里边关的都是移民。这个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的这个 jail 它不是用来关移民的，我们这些移民关在这里边是那些关移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关不下了，再把我们这些移民分流到这些各个县的监狱，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 jail 这个监狱里边呢，只有我这个 dorm 是关移民的，专门关移民的，其他的 pod 都是关就是 American inmates，美国就是美国人的。
对，
那其他的 pod 跟我这个也不太一样，就是我被转到过一个另外一个 pod 里边待了一个月，那里边的都是 American inmates， 然后他们大多数人都是 sex offenders， 跟我们这些人不是一类人。
就是真的是罪犯是吧？他们都是真的是罪犯，
犯罪记录的这些人。然后还有的仓呢就更严重一些，就是关一些比较刑事犯，就是可能一些关一些 felony 的那些人，
对，重罪的人。
对，重罪的人，他们一天可能只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被放出来，其他时间全部关在房间里不让出去。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 YouTube 发布的这个影片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很多地方都有被人引用，就是你说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你现在回头来看，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还是跟以前一样吧，只是说我现在更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因为有失去自由的这个事情已发生在我身上，我更加能体会到那些就是在中国那些被迫害被关押的那些人他们失去自由是个什么感受。所以说这句话让我现在理解，我会说我的体会更深，而且我有切身的体会。
对。那如果你今天再回看几年前的自己，比如说20年的时候的自己，你会不会想跟他说些什么呢？
我想说一句我一直想对我过去的自己说的话，就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哦，还是挺乐观的嘛。
因为在中国的那些年，包括一直然后到我来美国之后，然后呢我当时都有一个，就是当时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我有机会能穿越回去，回到过去的自己，回到尤其从我大学毕业开始这些年一路过来的一个人的坎坷的这些年，如果我能告诉我当时自己有一句话，我就特别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这的确是我在我来美国之后我的这感受。
如果回过头看，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走上这条成为反抗者的路？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冒着风险去新疆拍摄，还是孤身前往美国，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你是怎么下定决心来做这些事情的呢？
2018年做影片之前，就是想要去做，哎呀，这些记录生活啊，记录我自己的生活，记录社会周围的身边的这些社会现象和事件，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从2009年开始，我就有拍照记录生活的习惯。我记录了很，我每一年都会留下很多照片，所以我拍视频，然后记录一些东西，不是突然出现的爱好，是我早就有。对我有影响的，就是当时的公民记者那个张展和方斌这两个人。
哦，
然后他后来也被中国政府就是以寻衅滋事罪判过刑，他们就是对我就当时有影响，就是他们在做记录，然后记录是疫情的真相，然后被警政府政府抓了，然后也是说到后来这个在我看了BuzzFeed News报道之后呢，当时我也有一种就那种责任感嘛，突然就涌上心头，我觉得我应该要去记录一下这些事情，
对对，
要让中国政府说他们都是恐怖分子，所以要把他们关起来，不行，我要站出来说不行，我要见证，我要说不，我反对，我是这样的想法。还有一个细节我还要跟你提一下，就是这个疫情封控的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对我影响蛮深的。一方面就是因为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他就是在掩盖这些疫情的真相，然后删除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曝光的这些真相，然后让我产生了这个去记录制作记录这些影片的想法。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因为疫情封控的时候我也被封禁了在家了几个月，然后当时我有一个经历就是影响到了我，就是被封禁的过程中呢，但是还是需要隔一阵出去买点菜，然后有一天早晨的时候我骑车出去买菜的时候，那个门岗呢我们就是跟他缠了半天，他人比较好吧，就放我出去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换了一波门岗，不让我进去了。然后呢，我就强行要闯进去，然后刚闯进去，骑车闯进去没多远，就被他们拽倒了。然后我买了菜撒了一地。当时那个经历呢，就是他们就一定要让我去居委会去开一个那个通行证，疫情期的那个通行证，才能让我回家。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当时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对我造成了很就是很大的一种威胁。就是我连我自己的家我都不能回了，然后这个事件让我联想到了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就是1960年饥荒的时候那个信阳的事件，就是当时是饥荒的时候，然后有信阳那边就是发生了就是很严重的那个就是防止灾民逃荒然后枪杀灾民的事件。然后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当时恰好在信阳上过学，这个事情一下让我就是跟我这个在疫情期间被封控的这个最不让我回家的这个经历联想在了。他们当时是灾民要出去逃荒要去找吃的，然后不让他们出去，然后把他们都打死都枪杀了。然后呢我现在是我在外面买点菜回来不让我回家，就是就感觉不顾我，根本就不在乎我们这些人的死活生计。所以一下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起来了，对我的观念啊，政治观念啊，是就是想法，对我造成了其实蛮大的影响。也就是因为2019年的疫情的这些原因，然后反正对我后来的这些很多做的很多事情啊，想法其实都有蛮大影响的。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庭和家庭有关吧。因为我的家庭实际上恰好处于一个，就是我的爷爷那一辈和我的父母那一辈恰好处于一个体制的边缘位置。然后就导致我的这个从小的生活环境既不是那种特别的底层农民的那一层，就是被压榨的特别厉害，但呢又不是那种既得利益的那一层，就是能从体制能获得特别多的好处，导致呢我就是恰好处于中层的位置，就比较能在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来看待这整个社会的这些结构啊，这些问题。
对，
不会像有些人一样就是我就是既得利益的，所以我要为体制来说话。但我又不是说那种被压榨的特别厉害， 然后天天就要为生计奔波，然后无暇顾及思考的那一波人。其实我很多都是一个巧合。
希望你早日自由，也祝你节日快乐吧。
好的，谢谢，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关恒，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